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媳妇的春风化雨让婆婆变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一心向佛的皇帝，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做善降之百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李华、赵桂勇夫妇被冤判；烟台政法系统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李华、赵桂勇夫妇2021年10月27日 在通化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今年6月中旬被非法开庭，丈夫李华被非法判刑4年，妻子赵桂勇因身体状况被保外就医，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于6月21日回家。2021年10月27日，李华、赵桂勇夫妇为帮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到通化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李华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县看守所，赵桂勇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李华家人到县公安局和看守所了解情况，均被拒绝告知一切。李华的女儿到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了解情况，并说要请律师，国保大队的人说不能请，请了也没用，别的案子都可以请，法轮功的不能请。家属到县公安局信访办、县政府信访办等部门投诉县公安局下属各部门违法办案的行为，家属所到之处，各部门互相推诿。今年6月中旬，李华、赵桂勇夫妇被非法开庭，李华被非法判刑4年，赵桂勇因身体状况被保外就医，被判三缓四，于6月21日回家。目前，李华仍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县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打压，以金钱地位做诱饵，将公检法司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驱使那些为了眼前利益、善恶不分的参与者不断作恶，并一步步走向深渊。目前，明慧网报道出的公检法司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遭恶报的就有数万起，遭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被查办、被判刑，有的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等等，有的人不但自己遭报，还累及家人、子女、后代。由于中共严密封锁、掩盖，遭恶报的人数远不止这些，积极参与迫害而遭恶报的势力仍然不断传出。现仅举几例，聂作坤，明慧网恶人榜编号 E00002793。2019年4月2日，烟台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聂作坤受贿案在山东省菏泽市开庭审理。同年7月23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作坤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万元。张建华，恶人榜编号 E00005531, 曾任烟台市委副书记。2018年11月6日被以贪腐名义取消退休待遇，被收缴违纪所得，并已被立案调查。江中琴，恶人榜编号 E00006359, 原烟台市政法委副书记，烟台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2015年12月17日因受贿罪与妻子张进华都被逮捕，判刑13年。其在国外的儿子也被网上通缉，全国第一个被报道出来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是来自昭远市的赵金华，他的死与江中琴有直接关系，江中琴的父母也因此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江中琴参与迫害法轮功，一人作恶，全家都跟着遭报应。王国群，恶人榜编号 E00005534, 原烟台市副市长。2014年6月30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王国群在海洋市任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大规模非法抓捕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仅2000年11月就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两个月后又绑架了18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强制洗脑长达半年之久。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也在衡量着一切。这些人追随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然而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西独立日游行，媒体直播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瑞典论坛周上传播真相，政要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加利福尼亚州杭廷顿海滩市举行了美国西部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在众多队伍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成为当天游行的一大亮点。美国主流媒体进行现场直播时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充满能量。杭廷顿海滩市今年举行的第118届国庆庆典共有100多个团体参加，包括游行乐队、退伍军人、社区团体、城市官员，还有各式各样的花车和空中表演等。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仙女队、练功队以及彩旗队，不仅与数十万民众一同庆祝美国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建国之本，更展现出法轮功学员珍惜自由、热爱和平、实践真善忍的美好风貌。美国主流媒体美国广播公司第七频道电视台在现场直播时这样介绍法轮功队伍：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庞大、明亮、充满能量，并且是这次游行中最大、最丰富多彩的队伍之一。他们都是法轮大法，也叫做法轮功修炼者。直播中还说，法轮大法是一种有着柔和动作和冥想修炼的功法，强调真善忍，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使修炼者完全达到健康身心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在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在南加州，每周也都有开放的练功点，欢迎大家参加学习练功。主持人同时赞叹道，法轮功队伍看着真的很美，让人感觉很轻松。现场的观众也对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非常喜欢，劳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直在鼓掌，并说，法轮功学员看上去非常精神，我很喜欢。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3日至7日，瑞典论坛周活动在哥特兰省首府维斯比再度举办。法轮功学员在多处设立展位，向与会人士传递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同时以模拟活体摘取器官及酷刑展等方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严酷迫害。瑞典国会议员亲临现场声援，许多明白了真相的人纷纷加入学练功法的行列。学员们在威斯比市中心广场展示宁静祥和的法轮功功法，与模拟活体摘取器官及酷刑展触目惊心的场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令过往民众驻足，并与学员交谈了解详情。不少人感到很震惊，表示从未听说过这世上竟有活摘器官如此恐怖的事情。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制止中共暴行。7月5日下午，瑞典国会议员洛塔·约翰松·弗纳尔维和安·索菲·阿尔梅亲临现场声援法轮功并发表演讲。弗纳尔维议员在演讲中呼吁瑞典政府应敦促国际社会对这件事的独立调查，并在和中共的所有接触中提出要求。同时，瑞典政府也应该立法禁止公民从事在瑞典境外的器官交易，如果有瑞典公民参与这个犯罪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阿尔梅议员呼吁全世界对英国独立法庭的调查报告引起更多的关注。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中共正在做着最恶毒的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阿尔梅议员还谈到， 中共试图通过恐吓来让他晋升。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永远也不会沉默，因为我不孤单。瑞典政府及各界民众都开始觉醒了，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情都睁大了眼睛在关注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8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 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给您介绍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婆婆是一个脾气糟糕、生活习惯不好、晚上会梦魇的人。但在婆媳紧密相处的3个月里，婆婆竟然变了一个人。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媳妇的春风化雨让婆婆变了。
我叫大姑姐姐姐，她经常回我婆婆家收拾家务，而且经常一收拾就到半夜。但是姐姐却常遭婆婆骂，婆婆说姐姐不讲孝心。不过几十年的婆媳相处，我深知婆婆的为人处事。去年婆婆全身疼痛，腿脚无力，经常躺在床上，哥哥姐姐雇了人照顾婆婆。但是婆婆怕别人事儿做少了，又怕别人吃多了，还担心别人偷东西等等，请来的人总是坐不久，隔三差五的走了又换，哥哥姐姐为此烦恼不已。公公前几年因为双腿手术不能自理，我和先生就主动承担照顾公公的生活，直到公公去世，哥哥姐姐就说以后婆婆就不用我们管了。但是我看到姐姐为了婆婆身心疲惫，我想了几天，就跟姐姐说我来试试。我去照顾婆婆，婆婆很高兴，觉得是儿媳妇照顾她，心里很满足。婆婆人不糊涂，就是浑身疼，喜欢躺着，说舒服些。婆婆很在乎吃，86岁的人特别喜欢吃荤，平时还把酥鱼块或鸭脖子、鸡爪子、鸡翅膀装一大碗放在餐桌上当零食啃。有时半夜要吃，我就得给她拿。婆婆半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啃骨头，我看婆婆这样的活法，心里一阵酸楚可怜。婆婆清醒的时候，我就不断地给婆婆讲人应该遵循的一些道理，比如说您能坐着就不能躺着吃，您能下地走就应该高桌子低板凳的手扶碗坐着吃，人要敬畏地活着等等。婆婆除了鱼肉零食，还有很多牛奶呀、这糕那饼的堆着吃，自然正餐的主食就吃不了多少。但她每次还想烧啊、炸啊的弄几个菜，剩菜再吃两餐就不干了，往地上摔碗、摔筷子，甚至把自己碗里的剩汤顺手就泼洒在地板上。这种时候，我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同时耐心地跟婆婆讲道理，说小孩子都知道不能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有很大罪业，还损人的福分，您那样的浪费，您浑身当然拉筋疼痛啊。我还告诉婆婆，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人，经我手弄的饭菜要吃完，不能浪费，一定要善用，所以吃多少就盛多少。有次姐姐回来了，讲话间姐姐指指我问婆婆说，她怎么样啊，没说的吧。姐姐为人正直，对我修炼法轮功很认同，她常说真善忍就是好，学的人品德就是好。姐姐问婆婆我怎么样，没想到婆婆竟然生气地说不怎么样，从来不弄东西给我吃。姐姐吃惊地对婆婆说，那您一直没吃饭啊。婆婆说，每次她做饭自己吃，我才搭着吃一点。姐姐听了之后感叹道，我怎么有您这种当妈的呀。从我来照顾婆婆没有多久，我就开始给婆婆读大法书、转法轮。慢慢的，婆婆有些改变，虽然这改变的过程缓慢的很是磨人心，但是慢慢的，桌子上的零食撤了，吃饭也比较定时。每次做饭前，我问婆婆吃什么，确定后按着需求量做，很快婆婆习惯了，也不摔东西了。婆婆喜欢吃，又不喜欢别人跟着吃，我就给婆婆每天2杯牛奶、2个鸡蛋， 婆婆喜欢别的什么就仅供她吃，我自己吃的就很简单，咸菜面条都能吃，这样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做吃的，婆婆也乐呵呵的。在我的影响下，婆婆很愿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平时婆婆有不好的情绪或想法，我就安慰她，纠正她。我常给婆婆讲传统文化的故事，她都愿意听，能接受。以前婆婆总请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来供，经常闹得家里不安宁。我是正法修炼人，不怕这些，就帮婆婆清理了三次，烧的烧，丢的丢。婆婆很不喜欢我，又非常怕我，所以我以前尽量不到婆婆这里，也尽量不触及那些东长西短的矛盾。虽然清理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婆婆还是受影响了。她胆小怕黑，晚上梦魇，大声吵闹，说胡话。婆婆请不到人也有这原因。姐姐烦躁的时候常对婆婆说，您的心不好才怕这怕那的，八九十岁的人死也死得，怕什么？婆婆也不怂，回对姐姐说，你到时候还不如我呢。婆婆背地里大骂姐姐，姐姐常常气得不行。其实婆婆吃的穿的用的几乎全是姐姐张罗，哥哥是老板，很忙，只出钱。有一次婆婆又骂姐姐，说姐姐心狠手辣，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轻声问婆婆，姐姐怎么心狠手辣了？婆婆就说怎么怎么的。我跟婆婆说，那也不能用心狠手辣这个词啊，她是您唯一的女儿，在您家里像男人一样扛事儿。她下面两兄弟一直在外面读书成家，管了您多少您应该清楚啊。您说您膝关节最疼痛，他帮您把单裤棉裤的膝关节部位都加补了一层棉垫子，一针一线都是用手缝的，婆婆您不能这样说啊。婆婆听我说完之后，她沉默着点点头。我又对婆婆说，您读过书的都知道用慈祥来形容老人的，您这个年龄要想人的好处，也把人往好处想，这才是慈祥善念啊。婆婆连声说，我是不该这样说。从那以后，婆婆几乎不再骂姐姐了。大约三个月之后，婆婆能正常饮食起居，她自己说身上也不怎么疼痛，只有大腿根两侧疼痛。我叫她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婆婆答应说在心里念。有时我回家迟了，婆婆会自己煮点东西吃，还帮我留一份儿。有时婆婆自己可以倒水洗脚，说不麻烦我。有时天气好，婆婆在小区里转悠两次，小区里熟悉婆婆的人都说婆婆变了个人，不再高高在上的开口就说别人坏话了，气色也很好了。婆婆也对人夸我说，我儿媳妇是练法轮功的，人很好。她还告诉别的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的婆婆真的变了。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您是否会觉得，如果每个家庭里有更多这样的儿媳妇，是不是就会有更多慈祥的老奶奶了呢？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根源，就是因为梁武帝萧衍虔诚信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结果。萧衍即位后，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四更天准时起床批阅奏章公文，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五朝门外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叫傍木函，一个名为费时函。如果功臣和有才的人没有因功而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被埋没，都可以往费时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可以往傍木函里投送。梁武帝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到大县里当县令，大县令政绩突出，可以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桑农工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武帝有着一颗笃诚礼佛的心，早年以征战为立身之本的岁月，顾不上到庙里敬香礼拜，现在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了，那么虔诚的礼佛拜庙就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寄托和国家的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了。公元504年，他成为一国之君的第二年，亲率僧俗两万人在崇云殿的崇云阁撰写了舍道释佛文，宣示自己一心礼佛的志愿。梁武帝笃诚崇佛的表现也是让人敬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两年，就是一顶帽子可以戴三年，一床被子可以盖两年。他常斋素食，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抽取丝绸要杀死众多的蚕的生命，和佛家不杀生的精义是相悖的。吃饭也只是蔬菜，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不饮酒，不听音乐，而自己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啊。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清苦的皇帝了。他的慈悲心也强烈展现出来，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到了他执政的后期，萧衍声称愿皈依佛门，他四次舍身于建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皇帝菩萨。皇帝菩萨这个称号也真是实至名归，从宏观上看，就是营造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繁华景象。建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城内外的寺院就有500多座，一座连着一座，重楼峻阁，高台宝塔巍巍矗立。 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的壮观。从微观上看，梁朝有人口500万人，仅建康城内的僧尼就达10万，其他的郡县可想而知。梁武帝也几次入寺当和尚做住持，给僧众讲解佛经。萧衍曾4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的舍身第一次4天，最长一次是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黄金将其赎回，4次赎金达40000000钱。在那个历史阶段，佛教在梁国达到空前繁荣。梁武帝萧衍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同时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赞叹，纷纷效仿。梁武帝大兴佛事的同时，传统儒学文化的兴盛也达到历史的新高，举国上下充满了崇尚儒学文化的气息，研讨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都以儒雅为荣，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萧梁一朝在统治时间不太长的50多年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华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谢初、道盖、道洽、秋池、吴军、禹信、刘昭、刘俊、陶弘景，当然还有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有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了。梁武帝萧衍在中华佛文化的传承和儒学文化的传播上，在中华神传文化流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要跟您分享做善降之百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往今来，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大医学家孙思邈在福寿论中说，福者造善之基也，祸者造不善之基也。就是说，人的福分是常做善事积累下的善报，人的困苦疾病等灾祸是常常做坏事积累下的恶报。无论是佛经中的记载，还是在当今社会，都实实在在发生着善待修行人而得大福报的故事。据《树提家经》记载，天竺国有一位大臣叫树提家，他比国王还富有，他的宫殿以白银为壁，水晶为地，黄金为床，明月神珠挂于殿堂之上，昼夜一样。国王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参观完树提家的宫殿和园池，国王非常的好奇，树提家怎么如此的富贵，
宫殿比皇宫还要富丽。于是国王和树提迦找到释迦牟尼佛开示。释迦牟尼佛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商人在山里看见一个生病的僧人，商人给病僧布施了一屋子的饮食和各种生活用具，那个商人就是树提迦，当时的病僧就是我。因为他以前给僧人布施功德无量，所以今生享有大富大贵。福寿富贵人人向往，为善布施、信神敬佛、礼待修行人，会带来好运，远离灾祸疾苦，甚至福及子孙。在当今社会中，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发生，小凤就是得福报的幸运儿之一。小凤与练法轮功的小兰是同村一起长大的好姐妹，成年之后，小凤嫁到了海边渔村。2003年的时候，小凤回娘家，碰巧听说小兰因为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她立即就去县公安局找有关的负责人，要求释放小兰回家。那时候，小凤还没有了解法轮功真相，她只是凭着了解小兰的人品去跟警察据理力争，说小兰没做坏事，不应该被关押。虽然说小凤没有能说服公安把小兰放回家，但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疯狂的时候，小凤敢去为法轮功学员小兰讲一句公道话，不怕被牵连，是善良的正义之举，小凤也因此得到福报。有一次，他的儿子食物中毒，来不及送医院抢救，当时孩子的身子都挺直了，眼看就不行了。危急中，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小凤扑通一下跪拜在地，祈求神佛救救他的儿子。说来也神奇，小凤当即看见了空中神佛显现的奇景，并且有一个意念使他意识到，用梵桃根压出水汁服下能够解救儿子。恰好屋外就有梵桃树，小凤飞快地挖来梵桃根压出汁水，撬开儿子的牙关给他灌了下去。不一会儿，儿子真的醒过来了，好了，过后一点后遗症都没有。还有一次，小凤跟村里人一起在海边意想不到地看到了名叫龙运水龙喷火的海上异景，那真的是看得人惊心动魄。村里老人说，那是因为人们肆意捕捞，不尊重海神造成的，海龙王发怒要惩罚人了。小凤有生以来都没听说过有谁见过这等异事，可如今过去听说的神话竟然让他看了个真真切切，而且听老人们解说的合情合理。这两次神奇的经历彻底颠覆了小凤以前的无神论思想，从此以后他真的相信了天地间有神佛的存在，发自内心的敬仰神佛。后来小凤回家的时候特意找小兰了解法轮功真相，小凤从此100%的相信法轮大法好，虔诚的敬佩大法师父，从内心赞美大法弟子。他还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立即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更神奇的是，有一次刮16级台风，海边渔村受灾最严重，村里别人家那些上了螺钉的铁屋子都被吹得无影无踪，而小凤家那间以前公婆住了几十年的瓦房，破旧的已经有裂缝了，竟然连一片瓦都没被吹掉。 一村子的人都觉得非常神奇，连连赞小凤有福气有神护。小凤心中更是相信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一家。再后来，小凤更有了大福气，他拜读了大法书转法轮。在他的影响下，有几位乡亲也有幸拜读了转法轮这本宝书。还有法轮功学员迎春的大姑姐，也是因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残酷的日子里，因为善待法轮功学员，而在四次车祸中都是有惊无险。大姑姐跟迎春说，我善待大法，那福报得多了，退休前工资本上多过好几次钱，以为是涨工资了，可是别人却没涨。我还遇到过四次危险的事，都是大法师父保护我脱险，要不我早就没命了。第一次出车祸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大姑姐40多岁，工作调动去了一个国营矿山上班，离家40多里地，只好买了辆摩托车，车牌子还没到手，她就骑着上班去了。遇到交警截无照驾驶的车辆，大姑姐只好绕乡村土路，车技不好，再加上害怕交警追上，方向盘打歪了，直奔挖矿的一个大坑冲过去，前轱辘已经悬在坑边的空中，她吓得不知所措。突然摩托车停住了，定睛一看，脚蹬板卡到凸起的土堆上，摩托车这才没有冲下去。大姑姐说，那个大坑足有3层楼房那么深，水深得很，要是掉下去定死无疑，打捞都费劲。第二次车祸是一次下班的路上，大姑姐靠路边骑摩托，一辆拉矿石的大货车从她身边擦过，货车速度快，带的风很大，他连人带车一起栽到了旁边2米多深的沟里。大姑姐好不容易爬上来，身体无大碍，只是膝盖擦破，血肉模糊，起了个大包，和裤子粘在一起。后来包里充满脓水，她也没用住医院，大夫抽了几次水就好了。又有一次，大姑姐是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个胡同口，一个老头赶着驴车从胡同里冲出来，将大姑姐和摩托挤到路边的沟里。老头一看出事了，车也没停，赶着驴车一溜烟的就跑了。大姑姐安然无恙，只是身上沾满了土，摩托车出了故障不能骑了。一位正直的同事愤愤不平，赶到出事的现场，几经周折找到肇事的老头。善良的大姑姐没向他要任何赔偿。第四件危险的事情发生在大姑姐退休以后。一天，她和一位邻居边聊天边在路上走，忽然听到后边开来的汽车不是好声响，还没等他俩回头看个究竟，汽车就撞在他俩右侧的一棵大树上，大树拦腰被撞断，汽车被撞坏。这棵大树离大姑姐不到1米，那位邻居吓得直打哆嗦，脚站不稳，一个劲儿的后怕，喃喃自语，这要是撞到咱们身上，这还不得撞飞了。大姑姐安慰她说，不用怕，是神在保护咱们，要不咱们真的没命了。古语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行善之人总能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